欢迎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生命探索节目，我系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生命探索嘅时间啦。今日同大家分享人类喺漫长嘅历史里面对太阳咁崇拜。喺好耐好耐之前，当人类刚刚学会用双脚企喺呢一片土地上面，他们仰望天空的时候，最令他们感到敬畏和震撼的，莫过于每日早上从东方升起，散发着无比光芒和热力的太阳。在未有电力、未有现代科学的漫长岁月里面，黑夜往往代表着未知、寒冷、迷失，还有藏在暗里的野兽。每当夕阳西下，整个世界陷入一片的漆黑，人类的心入面就会充满不安。直到清晨第一缕阳光破开云雾，将温暖和光明再次洒落大地，那种重获新生的感觉，在古人的心目中无疑就是奇迹。就是这种对光明的渴望，以及对黑暗的恐惧，萌生人类历史上面最古老、最普遍的崇拜，那样就是对太阳神的信仰。如果我们仔细去考察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无论是相隔重洋的美洲大陆、古老的尼罗河畔、地中海沿岸，定是东方的亚洲土地，不同的民族在几乎完全没有交流的情况之下，都不约而同地将太阳奉为至高无上的神明。这种现象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太阳掌握着人类生存最根本的命脉。当人类由采集狩猎走向农业社会，大家开始明白地里面的农作物能不能够丰收，大家一家大细能不能够挨过寒冬，完全是取决于太阳的赐予。阳光充沛，庄稼就生长得茂盛；阳光缺失或者遇到罕见的天灾，就会带来可怕的饥荒。在古人的直观理解入面，太阳就是生命的源头，是万物的造物主，亦是决定生死存亡的终极力量。在所有崇拜太阳神的文明入面，古埃及无疑将这种信仰推到极致。对古埃及人来讲，太阳神拉不单止是众神之王，更加是整个宇宙秩序的建立者。埃及人每日看着太阳在东方的尼罗河畔升起，划过广阔的天空，最后在西方落入地平线。他们将这个过程想象成太阳神拉驾驶着太阳船在天河上面巡航。到了夜晚，太阳神不是去休息，而是要降入黑暗的冥界，和代表混乱和邪恶的巨蛇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当太阳神成功击败邪恶，在第二日天亮再次升起的时候，就代表着秩序再一次战胜了混乱，光明再一次战胜黑暗。这种每日死亡然后每日重生的自然规律，给了古埃及人极大的精神慰藉。他们认为人的生命亦都应该好像太阳一样，虽然身体会腐朽死去，但灵魂只要经历过考验，就能够好像太阳神一样获得永生。古埃及的法老们更加走紧了这种信仰，将自己的权力和太阳神紧密地绑定在一起。 法老自称为太阳神之子，暗示自己统治人间的权利是顺应天意，不可挑战的。宏伟的金字塔、庞大的神庙，每一个都不是为了展现这种神圣的王权而兴建的吗？无一不是为了展现这种神圣的王权而兴建，甚至在埃及十八王朝的时候，法老阿肯那顿为了集合权力，进行了一场震撼历史的宗教改革，强行废除原本众多神明，宣布太阳光环阿顿是世上唯一的真神。虽然这场改革是阿肯那顿死后迅速失败，但亦都足以反映出太阳神信仰在古埃及及政治和文化层面有深不可测的影响力。离开古埃及来到西方文明的摇篮古希腊，这里对太阳神的崇拜就充满了诗意和传奇色彩。在希腊神话入面，最深入民心和最受人尊崇的太阳神就是阿波罗。阿波罗是众神之王宙斯的仔，他不单止代表太阳的光芒，更加是光明、预言、音乐、诗歌和艺术之神。在古老希腊人的想象入面，阿波罗每日清晨都会驾驶住一辆由四匹会喷火的神马，拉住个黄金战车，飞过广阔的天空，将光彩和温暖带给整个人间。阿波罗手持七弦琴，头戴月桂冠，象征住最高尚的艺术和完美的理性。古希腊人遇到城邦大事或者发动战争之前，都会派人去著名的德尔菲神庙寻求阿波罗的神谕。德菲尔神庙的女祭司会在恍惚状态下传达阿波罗的旨意，而神庙门口刻住的名言就是认识你自己，更加成为西方哲学思考的源头。在希腊人眼中，阿波罗代表的是太阳，不单止是物理上的光亮，更加是照亮人类心灵、驱散无知和带来真理的精神之光。阿波罗的形象深远地影响了西方文化，直到今日每逢奥林匹克运动会，人们依然会在古希腊的阿波罗神庙遗址前点燃圣火，象征光明和和平的传承。当我们将视线转向古罗马，太阳神信仰在罗马帝国蔓延，更加演变成一种政治团结的工具。当时的罗马帝国正面临严重的内部分裂和外族入侵，为了巩固帝国的统治，皇帝奥勒良正式将不败太阳神确立为整个帝国的最高神明。罗马人每年在冬至过后，即是十二月下旬的时候，都会举行盛大庆典，庆祝太阳经过最漫长的黑夜之后重新焕发活力。这个象征帝国是好似败的太阳一样永远屹立不倒。这种对不败太阳神的崇拜，不单止稳定了当时的政局，更加为后来文化融合埋下了伏线，甚至连后来很多传统节日的时间选择都隐隐约约留有当年太阳神庆典的影子。离开地中海和中东，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大西洋彼岸的美洲大陆， 会发现喺嗰度嘅古文明对太阳神嘅崇拜，呈现出一种更加震撼，甚至带有强烈悲壮色彩嘅面貌。第一节就讲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太阳神嘅神话。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喺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兴起嘅印加帝国，佢自称为太阳嘅子民。印加人将太阳神恩体视为帝国嘅最高保护神，以及皇家血脉嘅始祖。每逢冬至，印加首都库斯科都会举行极其隆重嘅太阳节。印加皇帝会亲自带领贵族同埋平民向太阳神祈求光明同温暖，希望太阳唔好远离人间。印加人建造咗宏伟嘅太阳神庙，墙壁上面镶嵌住纯金嘅饰板，喺太阳照射之下闪耀住耀目嘅光芒。对印加人来讲，黄金就是太阳神留在人间的汗水，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神圣和丰富的资源。而在中美洲的阿兹特克文明入面，太阳神信仰就展现出另一种令人心惊胆战的逻辑。阿兹特克人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已经是第五太阳纪元，之前那四个世界都因为各种的灾难而灭亡。为了维持现在这个太阳继续运行，防止世界再次陷入终极的黑暗和毁灭，人类必须不断向太阳神供奉珍贵的生命能量。在阿兹特克的神话体系入面，太阳神每日晚上都要在黑暗世界入面和各种邪恶力量苦战。如果没有足够的养分，太阳神就会失去力量，第二日就无法再次的升起。因此，阿兹特克人建立了规模庞大的祭祀系统，将战争中捕获的敌军俘虏奉献给太阳神。这种在今日看来极其残酷的仪式，在当时的阿兹特克社会入面，却被视为维持宇宙运转、拯救全人类免于灭亡的必要代价。翻到我们熟悉的东方文化，太阳同样在神话和哲学体系入面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太阳被巨象化为三足金乌，由神女羲和驾驶着太阳车，每日载着太阳在天空之中穿行。著名的后羿射日神话讲述古时候天空中同时出现了10个太阳， 酷热难耐，令土地干枯，民不聊生。最后英雄后羿拉开神弓，射落咗九个太阳，只留下一轮太阳继续照耀大地。这个神话反映了东方先民对太阳的一种敬畏又务实的态度。太阳固然是生命不可或缺的源头，但过度的暴晒亦会带来灾难。只有当太阳运行适度、风调雨顺的时候，人间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和谐。到了日本的神话体系，太阳神更加直接成为国家精神的核心理念。日本神话中的最高神明天照大神，就是一位代表太阳的神子。根据古事记和日本书记的记载，天照大神曾经因为愤怒而躲进天岩户入面，导致整个世界陷入一片的漆黑，灾祸频生。直到众神用智慧将他重新引出洞穴，世界才回复翻光明。日本天皇家族一直被视为天照大神的直系后裔，这种神圣脉络构成了日本传统皇权和国家认同的基石，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我们看回这些跨越几千年的文明历史，更会问为什么远隔重洋、语言又不通的古人会产生这么高度一致的信仰？归根究底，太阳是人类在自然界之中能够用肉眼看到、用皮肤感知到的最伟大存在。它不似其他抽象的神明那样虚无缥缈，它是真实存在的。它给我们光明，带来温暖，驱散恐惧和滋养万物。在科学未昌明的时代，太阳就是秩序的化身，是规律的象征，更加是人类对抗未知恐惧的最大精神支柱。虽然在今日的现代社会，我们已经知道太阳只不过是银河系之中一颗普通的中年行星，知道它是通过内部的核聚变反应产生光和热，知道日食和四季更日背后的天文学原理，但太阳是人类文化层面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其实从未真正的消失。当我们在山顶等待日出那一刻，看住红日在海云之中缓缓的升起，将第一缕阳光洒在身上的时候，我们内心深处所涌现出来那种震撼、希望和对生命的感激，依然和几千年前站在荒野上面的古人一样。太阳神信仰虽然已经成为历史博物馆入面的神话故事，但那份对光明的追求、对生命的敬畏，早已融入了人类文明基因入面，成为我们世代相传的精神印记。可以说，太阳神的故事其实就是一部人类探索宇宙和自我的历史。古人将未知的敬畏和对生存的渴望全部投射在这颗发亮发热的行星上面。即使去到科技发达的今日，只要我们依然感受到阳光的温暖，那份追求光明 对抗困难的力量就永远都不会熄灭。太阳神所代表的生命力早已成为我们精神入面最坚固的支柱。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